谢谢大宝弟兄。我想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跟弟兄姊妹交通过我的情况，然后我是今年12月份，也就是前不久，然后刚从学校毕业，然后大宝弟兄前几个星期让我跟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那我也借着这个机会，也算是在神面前追念往日，也跟大家分享神这几年在我读书的时候在我身上的一些制作，还有我经历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以前也跟大家交通过，其实神在我身上的工作 说实话实在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一一细说，但是我自己在神面前，我觉得神让我借着这几年的时间有几个很重要的学习，我觉得对我来讲可以说是成为我量身定做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让我学这个顺服的功课，顺服神不是顺服人。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是不想读 PhD 的，我不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我也不是很擅长读书的人，我那个时候只想找一个老师，然后做一个硕士的论文，然后马上毕业，好，然后去找工作。那个时候我的老板是我唯一一个我能看得懂他在做什么的人，所以我就去找他，我跟他说我想要跟他读硕士。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晚上大概很晚了，大概7-8点也不算晚，那个时候实验室只剩我们两个人，然后他就把我叫过去问我接下来的打算。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我不想读 PhD， 我就想读一个硕士然后去找工作。然后他劈头盖脸把我说了一顿，他说我这个情况根本就不行，他说我什么都不会，如果我不读博士的话我是没有出路的。其实我不想跟他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弟兄姊妹也知道我这个老板他脾气特别不好，他人还可以，但是他脾气特别不好，经常发脾气，经常骂人。我也知道如果我真的跟他读 PhD 的话，我以后的日子恐怕不会好过。后来那天晚上他又劝了我很长时间，然后晚上我们两个很晚才走。那回到家之后呢，我就跟我姐姐讲了这件事情，然后她提醒我说如果我能留在学校的话，因为那个时候是2017年，其实对聚会还是有益处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聚会在学校里面还有校园团契。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清楚这一点，但是就像刚才我说的，我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知道这个老板实在是不好对付的一个老板。但是感谢主，虽然那个时候我信主的时间不长，但是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就让我把那些体贴自己的那些意思全部都放下。然后我心里面，我还记得我把那些意思都放下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平安，那个平安是真的是很真实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能好像能感觉到那个平安一样。所以第二天我就找到我老板，我说那我愿意跟他读 PhD。 所以在整个我读书的这段时间，其实从一开始神就教我学这个顺服的功课，然后我在跟他读书的这段时间，我也知道说当然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但是在上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即便是其实我认识的所有的 PhD 学生里面几乎很少有说自己的老板是好老板的，这我也不例外。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老板，我也要在他面前学顺服。那后面的事情其实也不出我所料，我跟弟兄姊妹也交通过，他经常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骂我，有时候骂得很难听，好多时候我晚上回来我都挣扎说第二天还要不要再回实验室，还要不要再去，要不行就 quit 了算了。 但是感谢主，其实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神也没有让我离开聚会。我觉得聚会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保护，几乎每一个聚会我都参加。然后神也分别我的时间。那越是有这样的挣扎，其实我里面是越清楚的。我觉得这也知道，这就是其实这就是神为我量定的路。我也跟弟兄姊妹交通过，我特别喜欢创世纪里面的一个图画，就是那个时候雅各他过了亚伯渡口，然后去见以扫的时候，他对以扫说：“我见了你的面，就如同见了神的面。”那个时候我开始以为可能是雅各在故意抬高以扫，但其实不是这样子。以扫他就是以扫，他就是一个，也不是说不认识神吧，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但是雅各还是跟他讲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是因为雅各他知道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他量定的，都是神手所量定的。雅各他伏在以扫的手下，然后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里面，撒母耳也伏在以利的手下，其实这都是一样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其实我可以讲说，因着神让我学顺服，我在我老板面前去学了很多东西，不光是学术上、知识上，然后逻辑思维，然后对事情的态度，我可以说我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如果神的心不满足的话，如果神的聚会不能得益处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人是得不到任何益处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也有不顺服的时候，我也借着我自己的聪明，借着我自己的可以说一些手段吧，也得着一些东西。但是最后发现那些东西只不过全都是劳苦愁烦而已，让我反而失去那个平安。所以越来越发现，其实神他自己的话跟我们说，让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让我们学顺服的功课。其实说实话，真的不是他要求我们，是他为了我们好。如果真的按照他的话去做的话，其实对我来讲，在整个这读书的过程中，为我避免了很多很多的麻烦。然后我自己也清楚，其实是神在帮助我。每一次主日聚会到饼杯面前，我们这个人说实话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主耶稣他当时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都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我们这个人还有什么理由不顺服呢？所以每次到饼杯面前，我都觉得是主一次一次的光照我，然后这几年这样带我走过这一段时间。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神让我看见一件事情，因为圣经里面经常，主耶稣也经常说，他说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警醒谨守。以前读这个话，觉得没什么感觉，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做警醒谨守。后来我在读 PhD 的这段时间，因为我们是做芯片的，做芯片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前期的投入、时间的投入、精力的投入，还有金钱的投入都特别长。前面的设计仿真大概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然后到你把这个设计送给厂家去生产的那一刻起，你就不能改了，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改了。然后再过半年，厂家把那个生产的成品返还给你，然后你要到实验室去测量。所以如果在这中间出现一点点小的错误，如果出现在设计的时候或者仿真的时候，你有一点点脑子不清楚、粗心一点或者不那么警醒，两年的心血再加上几万美元的投入就全部白费了，只是买了一个教训。所以对一个 PhD 来讲，尤其是我们这样的 PhD 来讲，这个警醒和谨守和细心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也认识一些别的学校，他们都是一些做电路做的特别好的博士啊博士后啊，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小心了，但是我在跟他们一起做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那个认真那个谨慎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其实就让我想到我们在主面前也是一样，有时候觉得自己靠着自己的血气肉体说几句话好像没什么关系，在家里面跟弟兄姊妹可能稍微有一点懈怠，就让仇敌有机可乘，好像觉得没什么关系。但其实说实在的，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点懈怠，在弟兄姊妹中间，在我们身上，在神的家中，好多工作，好多神的心血，不说毁于一旦吧，但是会受很大的亏损。当然神是怜悯我们的，神也给我们机会，那我们在读 PhD 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机会，你这次不成功你还有下一次嘛。但是我最后在答辩的时候有一个老师问我，他说你在最后得到这个可以测量的成功的芯片之前，你前面有过几次失败？我就很诚实的告诉他有两次，然后我也跟他讲这两次失败都是什么原因。我想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他也会问我们这个问题。当时答辩的时候，这个老师问我这个问题，我也说不上我心里面是什么感觉，但是我只是盼望说，有一天如果主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不会有太多的羞愧。那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我最后在找工作的这段时间，神也真的是借着他的手啊，坚固我的信心，也真的是让我看见我前面到底要追求什么，我活在地上到底是为了要得着什么。最后在找工作的时候，就是快要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到外面去找工作，然后我收到了三个 offer， 一个是 Rice 的 postdoc， 然后还有一个是和我们实验室合作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司，然后还有一家初创公司。这几个 offer 都可以保证我可以在休斯顿去工作。然后我自己祷告之后，觉得要接受后面两个 offer， 一个 full time， 一个 part time。然后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蛮平安的。但是呢，我的信心其实是不够的，我不敢跟我老板讲，因为我知道他会很失望，他一直希望我去像我前面那些师兄一样，去那些大的叫大厂。大的芯片公司，我甚至还有担心过他会不会因为不满意我这个工作的选择，让我延期毕业。然后我也一直在祷告说，希望主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好好的跟他讲一讲这个事情。然后我记得是有一个，忘了是几月份了，可能就十月份十一月份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星期二我们两个开会，因为他从疫情以来，他的家住在达拉斯，然后他从疫情以来就从来没有来过实验室，从2020年年初，然后一直到十二月份我答辩，从来没有来过实验室。我其实一直盼望能有个机会跟他当面谈这个事情，但是有那天我们两个在网上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吧，然后最后他问我说，我以后的工作怎么打算？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说可能是时候跟他讲了，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这个想法。结果果然不出所料，他特别着急，然后又把我说了一顿。那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去外面那些大厂找工作的话，我这一生就毁了。然后他也特别着急，他说他要去联系他以前的同事， 联系以前的这个实验室里面的师兄，因为他们都在那些地方工作，高通啊、苹果呀这些地方工作。然后那天他从早上开完会，大概一直到晚上，那天晚上星期二正好是祷告聚会，一直到晚上九点，他还在给我打电话，就劝我要慎重，劝我要好好考虑。然后每一次呢，我也都很耐心、很平静的跟他解释，我也跟他讲，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像我们做这个做芯片的这个 PhD 以后要走怎么样的一条路，因为这个我心里面是清楚的。我也跟他讲，我清楚这件事情，但是我不选择这一条的路。但是感谢主，慢慢的他心里面安静下来，他也尊重我的决定。最后他也跟我讲，他说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决定。但是我知道他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答案的，因为在后来他就是我要答辩的时候，然后他来学校，我们两个已经基本不怎么聊学术上的事情，也不怎么聊工作上的事情。然后他私下里跟我聊的就是，他就问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聚会，我们这个聚会是怎样的一个聚会。我相信他心里面有一个种子已经种下去了。他也问过我说，为了他孩子的缘故，在美国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带他孩子去教会。他说希望有机会我可以带他去教会看一看。然后另外几个老师他们知道我做的这个决定之后呢，也觉得好像我受了很大的亏损，他们觉得我应该去好像去更大的公司做什么更高端的东西。但是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是清楚的，有一首诗歌我们最近唱过，他讲说我天父到如今从不曾亏负我。感谢主，他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在带领我，然后我也相信他以后也会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虽然眼睛不能看见，但其实我心里面是越来越清楚的，他的话是真实的，他自己也是真实的。对，我就交通这么多。
要谢谢我把球放在地上。
我是继续上两次的交通，没交通完，就是我病恢复之后的一些事情。上两次我交通，一个是交通医治是神的旨意，然后还有如何神教我具体上经历主医治的恩典。那今天我交通的就是一个在这中学的其他的一些功课。在我病的厉害开始的时候，神就突然给我一个图画，他的图画就是给我两个图画，一个是我们有那个计算机，有的时候时间长了，我们如果不舍得换代的话，它就越跑越慢，所以神就跟我说，他说他要借着我这次的生病给我一个升级 upgrade 英文，因为这个老的计算机如果有的时候你换个内存呐、硬盘，但一般我们不大换主板，因为主板换我们干脆不如换新。但是如果换那些，这计算机速度突然就能大大的提高，就甚至可以像新的一样。所以主说他要借着这个事情给我属灵上有一个升班。然后主第二个图画给我就让我看见说，当我们做学生考试的时候，特别是那越是大考的时候，越是让我们特别紧张、很受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每一次考试的时候， 越是大考，越是我们一个大的升班的时候。大考我们就可以上大学，小考你可能是上一年级上二年级，所以主就让我知道说他要借着这个事情让我属灵上有个升班，所以让我看见说所有我们临到我们的这些事情，无论是在家庭里头工作身体，其实都是神允许临到我们的机会，因为在这些机会里头，如果我们抓住，其实都是我们属灵的升班的那个时候。所以有了这一点看见之后，学这功课我现在常常是在我碰见的事情有难处，越是让你头痛的事情，越是让你受苦的事情，那个越是如果你知道说你有属天的看见，从神的角度看这件事情，那越是你升班的时候。因为世上的人来看不好的事情就是不好，而在神的角度来说，他却把这一些不好的东西，他把它180度转过来，成为我们属灵的益处。现在刚才弟兄交通的也有这个。那我在经历这些时候特别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经历过，比如说有自杀的意念呢，还有甚至是开始对圣经怀疑的那些思想都有过。那神其实是借着这个试验的过程，就像圣经上说那个熬炼银子金子一样，他是要把那个渣子除去，而我们在顺利的时候那个渣子是显不出来的，所以只有在难处的时候，在温度高的时候，如果大家知道，你宝石所有的宝石除了珍珠都是或者是高温形成的，或者是高温加上高压，像钻石就是珍珠的形成，它也是由外头的渣子进到珍珠背里头，让它非常痛苦，随着分泌体身体里头体液来包裹它形成，所以都是在痛苦里头形成。对，所以神就让我看见，让我知道说像约伯的经历一样，是我爱神，我敬畏神，我追求神，是因着他的祝福呢，还是说是因为他自己，这是有极大极大区别。这也是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神的一个中心。对于没信主的来说，你可以简单用一句话说，神爱世人，甚至让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选得永生。对我们信主的人，简单的说也可以就是一句话，就主耶稣说最大的诫命就是敬心敬意敬性敬力爱主你的神。所以神所有的试验他都在这个来试验我们是真正是爱他，还是爱他赐给我们一切那些美好的祝福。对，然后我们天然的这些信心平安和喜乐就有个特点，它会跟着我们的周围的环境起伏高低。而如果主让我们得到一个属天的信心平安跟喜乐，它有个特点，它完全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而且相反，越是在环境难的时候，你反而经历更大的那个平安跟喜乐。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是我们普通的时候不大容易理解的，但是是非常，如果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做这方面见证，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引用罗马书第八章大家都很熟的，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但有的时候我们停在这儿了，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这是没有上下文。很多的疾病，像我这次又丢工作，整个家里的环境各种的难处，不是益处，除非你把上下文加上，他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句话没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心是爱神的话，这些难处神都会把它变成益处， 如果我们是跟他的心意相一致、认同的话，这些难处都是益处。而他的心意就在前一节就告诉我们，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只有在这一种的情况下，才是万事才能互相效力，不然的话只是我们安慰自己就是。那在帖撒罗尼迦第五章，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节圣经，他说凡事谢恩。中文这个你可以有的时候你不小心你以为说是为了凡事谢恩，所以你得有病你也得谢恩，你有不好的事情你也得谢恩。其实你读英文严格的说，它是在凡事中谢恩，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换句话说，在不好的事情临到我的时候，我因着神的缘故，因为我爱神，因着看见他的旨意，因着他给我恩典，他给我话语，他给我信心，他给我平安，给我喜乐的缘故，在那个之中我可以谢恩。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二十二节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苦难。所以有个弟兄说，我们经过的每一个苦难都是让我们进入神国的一个门，所以这些苦难是让我们进入神国的一个门。那神的国有很多的门，有深的有浅的，各种层次的，所以这是苦难给我们那个真实的意义。那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他有圣经，他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换句话说，我们在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怀疑神的爱，是因为我们没有用信心。神的爱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是要用信心的，因为神他太伟大了，创造宇宙万有，所以他做的事情，爱我们做的事情，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理解的。就如果我们有个小孩子的话，我们对这件事情都非常清楚，因为小孩子他能想到我们对他的爱就是满足他现在的需要，让他高兴，这个就是他对爱的理解。而做过父母就知道，我们对他的爱远远不停在那一点点上，远远不是那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碰见难处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容易天然的就是凭逻辑去分析去思想来判断神给我们的爱。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神像对我们的爱我们是需要用信心去接受的。信心会看见有一天或者在今生，有的时候有的事情我们今天也没有答案，但是有一天跟主面对面的时候一定有答案。那主让我给我一个图画，因为我在让主让我看见说，我在经过试炼的时候就像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所以他给我三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主让我看见第一件事情是神是他们的父亲。来，如果你读圣经，他说像父亲抱着孩子一样走过旷野。所以神在以色列人中怎么样，天上的玛纳磐石出水，那些简直不可想象的神迹奇事，在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他们是根本不能活的，大概有200万人，他吃的一天的吃的他们都没有，他在旷野走了40年。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每天在难处中都经历神的神迹和启示。所以神就告诉我说，我在难处的时候，我现在天天就在经历神的神迹和启示，是他在托住我。所以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不应该是抱怨我们所处的环境，而是应该感谢神，感谢神看见神的手在托住我。看 看见说神迹其实就在我们周围每一天托住我们。那我们的这个父亲对他来说有一个好像进退两难的事情，因为他一方面他又很爱我们，不舍得我们受苦，圣经有很多的经节关照，但又一方面他的旨意又是让我们能够长大像耶稣，所以神一方面又是需要允许难处临到我们，但是同时他又像一个，我们如果孩子生病，我们父母就对他特别的关心，特别的靠近，特别的陪着他一样，所以神又特别的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供应，然后常常跟我们说话，所以神也是在这段时间让我这种经历，他跟我讲话那个频率是远远远远超过我在没有受苦之前，因为我们的神是非常非常的爱我们。然后神也让我看一个图画，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很壮的父亲把一个小孩子，很小的孩子往空中一抛，然后等孩子快接地的时候，那孩子在那叫唤，然后父亲一下把小孩子接住。哎，如果有力量的父亲常常做这事，所以神就让我看见说，在苦难的时候，神就允许我们好像一下在空中一下就失控，简直是不知所措，我们就是大喊大叫。但是到了神，他有个底线，他知道什么时候他必须要用神迹出手来把我们握住。所以像我经历历程，我就举一个，比如说有时候晚上我睡觉就特别有难处，就是很难过，就非常不舒服，心脏不舒服或者整个人就不对，所以我的风跟我太太就常常晚上他得服侍我，他得帮我按摩呀，梳头啊，按摩就帮助我睡觉。有的时候是非常晚，比如12点什么1点我还睡不了，所以他帮我按摩，但是他也是人，所以多做几次他也受不了所以他也要垮台了，所以那我只好祷告主，你得帮助，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家就垮，他也服侍不了我。那很奇妙，我只记得可能至少有一两次我祷告当天晚上一下我就好很多，这样我就不需要他晚上的服侍，我就能够过去。那在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第二个图画是他招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他说你是耶和华的军队。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包在埃及的他们就是牧羊人，他们根本没有军队，他们也没有什么打仗，那些都不是他们的事情。但是神招他们出来的时候说你是我的军队，而且给他方阵，大家如果12个支派东西南北4个面，一派一边是3个支派，他说你是我的军队。所以神就看见说让我在旷野经历他是我的父亲，第二个经历他是那个救恩的元帅，他要训练我来做战士，他要训练我能够长大起来。在约翰一书说教会里得有三班人，有认识父知道罪得赦免的这婴孩，有第二班人是胜过恶者，神的话在他里面，然后还有第三班人是父老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所以主就跟我说你做婴孩的时间太长了，你需要起来，我要训练你做战士。而战士大家都知道那是要忍受苦难的，那是要顺服，那是要很多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在学战士里头有一点主让我学的是顺服主的时间。我就当然我想任何人在病中都巴不得说，或者任何难处我们都巴不得赶紧出来能够离开我们所处的环境，这是每个人都一样。但是主就常常提醒我，给我祷告，我知道是出于主的，主不是我的时间，也不是我的方式， 而是主你的时间，你的方式。这个是我们对我们神，我们大君王的那一种应该有的顺服，那是他给我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学习就是，婴孩是求，如果我们有病了，我们求爸妈给我们，或者婴孩比如说有生人来，你不能让婴孩见他见着生人的害怕，他叫爸爸妈妈保护他。而你长大成人了，我们孩子就得训练他，你自己去面对难处，你解决问题，你去给面陌生人开门。所以神就在教我一个功课，一病，这是我上两次交通提到这个，就是神教我借着感谢和赞美进入这个属灵的征战，宣告神的话，宣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给我们成就的，因他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所以这是属灵的征战，这是很需要信心的。因为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我们看着我这身体就这情况甚至越来越糟，我怎么能说主耶稣鞭伤得医治了？所以这是主需要启示，这需要里面有主那个力量恩典来去打这个仗。然后第三个，在旷野中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那个会幕，这是最你可以说是在这里最重要一个神让他做的。而会幕的原因是神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摩西他跟神面对面，他说是像朋友一样面对面讲话。所以在圣诞节，现在圣诞节主耶稣降生不仅是给我们一个礼物，给我们有永生，给我们一切的福分，更是说神他穿上肉身，他想要跟我们同住，他要跟我们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这圣经上告我们非常清楚，所以在旷野里面是学习那个与神亲近的那个机会。对，所以在这里面就神就教我各种的祷告，特别是跟主近了之后，主常常会跟你讲话，特别是早上我起来走路的时候是最明显，主常常 就突然就跟我，他给我讲一些事情，跟我讲一些圣经，那一种跟主的亲密是主最巴望在我们身上得着的。因为他要得着朋友，他要得着良人，他要带我们进入与基督的那个交通。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告诉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有那种亲密的关系。然后主给我看见另外一个图画，就我在病的厉害时候，他就让我想到我的病好像一个人落水了，在水里面呢落了。那这个人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掉下去我们就是会非常的惊恐，大喊大叫就扑通。所以主要是现在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那个时候弄得我非常非常紧张，非常非常压抑。我前上两次有交通各种的压抑，甚至有轻生的意念，一塌糊涂。但是神要让我看见说第二个图画，就是这个人会游泳。那会游泳你就可以扑通了，你至少说你可以死了，你可以生存了。所以就主说你借着感谢赞美，你相信你就可以进入游泳的阶段，就是那水还在，但是那个水不会淹死你，你不会有那种惊恐状态，你进入一种平安。那主让我看见第三个，这个我还没有在那情况，但是主看见说那是我们可以达到的情况，就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在暴风雨的时候，他是在暴风雨的水面上行走，所以他是一种完全胜过那个周围环境的情况。他也没有感谢赞美，他就是在那儿平安的走，因为他完全的得胜。那最后我想交通一些，主常常跟我提醒，用这种神告诉我，无论有什么难处情况，约翰福音第七章38-39节，这主耶稣他说，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信他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信主耶稣的人，信他的所事，信他的所作，信他是我们的力量，信他是我们的智慧。你无论你需要什么，你信他的所事，他是我们的光，他是我们的救恩，他是我们的医治。你信他的时候，从我们的腹中，准确的说，原文应该是翻成我们的最深处，换句话说，是我们的灵里面要流出活水的珠江河。这中文没有翻出来。神的恩典已经，任何一个信主的人已经放在我们的灵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借着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任何一个遇见难处，任何一个恩典，他已经完全在我们里面。说到圣灵，圣经上说，如果大家读圣经，它是恩典的灵，它是生命的灵，它是信心的灵，它是荣耀的灵，它是智慧的灵，它是谋略的灵，它是敬畏耶和华的灵，它是知识的灵，它是启示的灵。我们所有碰见难处时，你需要智慧，你需要能力，你需要生命，所有的恩典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信主，不是主这次教我一个最大功，就不是求神给我们，而是说我们发现神已经给我们，然后求主教我们，求的就是一个事情，求主教我们，求圣灵教我们怎么样来取用这个恩典，来释放这个恩典。感谢主，我就交通这些。
啊，谢谢。
大家好，我叫何明，我这个来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介绍一下，我是何弟兄的儿子。I'm gonna share in English. 对不起，我用英文来这个分享一下。这是第一次分享啊，好像也是在我爸第一次听见我是分享。So I came to the U.S. with my parents at 9 years old, and the first few years when we first came were pretty tough. We didn't have much. In the beginning, we got our clothes, I remember, from the donation pile for refugees. So we went to a shed, there was a bunch of garbage bags, we opened them up and found whatever clothes that can fit us. Later, when we had a little bit of money, we went to shop at like thrift stores. So before it was popular, we went to the thrift stores because we couldn't afford other clothes. And then later on, we had a little bit more money, we upgraded to Kmart, but I don't think many of you don't even know about Kmart because it's bankrupt. We did furniture shopping at night, not at the furniture store, but on the curbs. You know, when people throw out their old furniture at night when no one's looking, we go there and we pick up the furniture and bring them home. And I remember the first car we had was a little two-door Mercury Lynx, which doesn't exist anymore. It's kind of like the smallest two-door car you can think of. And at that time, the family of six of us would fit in that little two-door car and go around. And I remember even one time it broke down in the neighborhood, and all the kids in the neighborhood came and helped us push the car. The point is, we didn't have much, but many of the people, especially Christians, showed us a lot of kindness. They helped us They gave us ride to church each week and treated us like family. So growing up around Christians, the idea of God and Jesus was very easy for me to accept. And I remember one time, a preacher came to share the gospel at our church when I was 11 or 12 years old. He presented that this world, despite its glamour and glitter, would never fully fulfill us. And he also gave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who had achieved great success, but really were lost. And many of them ended up depressed or even taking their own lives. So he gave examples like, this is, you know, way back when like writers like Hemingway or the founder of Kodak, who at that time was, you know, one of the richest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he also talked about our sin and our eternal damnation because of our sin. But Jesus has a solution. He died on the cross, paid for our sin, and he wanted to come live in our hearts to fill that emptiness, to give us peace, joy, and a purpose. And I think those words, like maybe if you've grown up in the church, those words kind of don't mean, you hear it so often, right? Like every week people talk about that. But for me, the first time hearing that, it was very attractive. Right, so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I had not known before. And he also talked about how Jesus wants us to be with him eternally. And that's why Jesus came to pay with his life. So when the preacher invited us to pray, I accepted Jesus as my Savior. And at 13 years old, I got baptized. So during my adolescent years, so teenage years, I was really trying to figure out who I was and try to fit in the world. I remember one memory very vividly is I was waiting at the bus stop. This is in junior high, and a girl next to me asked me, "Where did you get your clothes?" And I felt so ashamed. I didn't want to tell her it's like from the thrift shop or from Kmart. So I lied. I said, "From the mall." And then she pressed and said, "What store?" And I didn't even know what stores were in the mall because we never go to the mall to shop. So I lied again. I said, "I don't remember." We got on. Fortunately, the bus came. We got on the bus. That was the last day of junior high, and we moved, so I never saw her again. Right? That was very fortunate. So being poor, being different, being like one of the only Chinese kids in a white neighborhood, like the labels, like being stupid or ugly, I'd wanted to avoid all those labels. So I wanted good labels. I want labels where people look up to me or think good things about me, right? So things got better in high school. So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we didn't move. So since I was born, I think, every year I had moved until high school. So high school was the first time we stayed in the same place. And I had started doing a little bit better in school. So I remember elementary school, I had Fs. I failed, actually. I failed reading. I remember, I didn't even know the grade. It was like a PTA meeting, and the teacher told my mom I had failed, and she went home crying. Right? So, and then junior high, I think I started doing a little bit better. I had gotten Cs. But in high school, actually, I started doing better. And quickly, I became the best distance runner in my school. So by the end of high school, things were really, things were really much better. I was the captain of the cross-country team, track team, math team, I was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Honor Society. I got all these math and science awards. So instead of the shame of carrying negative labels, I carried pride for the positive labels. And what I didn't realize at that time is that shame and pride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They're basically the same. And my value was still determined by the eyes of other people and how other people saw me. So later on, it's the summer after my freshman year in college, I went to a Christian conference, and the speaker said that as believers, we can't just know about God. That wasn't enough. We need to experience Him. We need to have an encounter with Jesus. And that really struck me, because I think growing up in the church, learning how to be nice to people, and following the rules, knowing all the Bible stories, I thought that was it. That was what being a Christian was. I had already accepted Jesus in my heart, and I just need to be a good Christian, right? Follow all the rules, do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at was enough. But what he said is, that's not enough. You actually need to have an encounter. You need to meet Jesus personally. So in the next year, I started, when I read the Bible, I kind of asked God to come show me Himself through the Bible. And I remember reading in the Gospel when Jesus met Peter. He said to Peter, when Jesus first met Peter, he said, "You are Simon, son of John, but you will be Peter," right? So when I saw that, I realized what Jesus was saying is, I know you, and I know who you are. I know everything about you. And I'm going to show you who you will be, right? So he says, I know your name, I know where you're from, but I'm going to give you a new name, right? So Peter's name was not Peter before, right? So his name was Simon, right? But we call him Peter. So I felt the Lord in the same way speaking to me, is that He knows me, He sees me, and I don't need to pretend with Him. He is going to show me who I am through my relationship with Him. And an identity identified by His love for me. So it's a value that's not determined by failure, my failure, or success, or any labels that others give me. But what He says about me and what He has done for me. So those few years in college, reading through His Word, I really experienced God's love. And from that love, I believe that's been the anchor for my life. So 30 years have actually passed. I've experienced many ups and downs, and I've been to many places and experienced many things. And I still have to say, I still have the tendency to live in other people's eyes. I think that's my nature. That's my personality. I still want other people, when I meet people, I still want other people to like me and respect me. And I still need to remind myself that I belong to Him. I belong to the Lord, and that's what really matters. And I think I think the Lord has so much more for us than we realize, and I think maybe for some of the young people that grow up in America, in the church, maybe they struggle with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 struggle with. And I think what is challenging is a lot of times is that the parents, be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s, probably don't really understand a lot of that, and what your kids go through and how they live in this world, and there's some of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So anyway, I just wanted to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that, kind of the beginning of my journey. Okay, thank you.